严查散在店房有了词儿。这位年兄，你来看，门上加官，双足焉能踏地？给出了题了，这是个上联。您听说的多好，门上加官就指这门神说，双足焉能踏地？他在门上贴着，那脚能沾地吗？严查散说完，看着这个穷念书的，你别看这人穿的破，真有学问。闻听此言，连奔都没打，马上给回答：朝中宰相单辈可以托天。对的多好，你是双足焉能踏地，我是单辈可以托天。你这是加官，我那是宰相。严查散一听是大吃了一惊，好，有学问。这个严查散最爱惜人才，一看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学，从心里对他亲近还恭敬。行了，这一下就便见分晓了，拉着这穷念书的回了院了，往屋里一迈步，雨墨呢，这只本的窝头也吃完了，回头一看，呀，怎么杨公子领了个穷要饭的？一看就知道不好，这雨墨站起来把门给挡住了，等等，少爷，这位是谁呀？哪儿来的？我新交的朋友，今天晚上没地方住，我把他留到咱的屋里。我的少爷，刚才我怎么嘱咐您了？您怎么就不听呢？您留他干什么？您知他什么出身？这要出了事儿，谁负得起这个责任？你的哎呀！他埋怨完严查散，对着这穷念书的一瞪眼，把小腮帮一鼓，去，乱点鬼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想安着不良之心，你把那眼皮翻起来，好好看看，这人们不吃这套。你要崩人，远点崩去，走！把这破书生给惊呆了，看看严查散，进退两难。严公子一听真不乐意，心说雨墨这孩子太放肆了，不管怎么说你是个仆人，是个奴才，我是主人，你看我答应的事儿，你在这没鼻子没脸这么数的，这像话吗？成何体统呢？有心发火，严公子又不是那个人，念书的人有涵养，把火往下压了压。雨墨，别说了，我的客人就是客人，你再要多说我一定不饶你，把道闪开。
我
雨墨一看公子不乐意了，不敢往下说，身子往旁边一闪，让他俩进去，来到屋里分宾主落座。这破书生坐下，东瞅瞅西看看，他看什么？屋太黑了。哎呀，请问这位大哥尊姓呐？我姓严，叫严查散，字儿叫春敏。
哦，
那么请问这位仁兄，您贵姓？
乌呀，乌姓金。
哦，姓金，您台谱怎么称呼？
两个字，我叫金茂旭。
雨墨一听，什么舌头这是？什么叫金茂旭呀？屁，这名起的就够缺德的。这一说，您是金兄，你是严大哥哥，请，二人重新归座。你别看这个人穿的破，
毛病还不少。首先他嫌这屋黑，严大姑姑，这个屋子太黑了，
是
油灯它不亮，我们应当点蜡灯呐。
好吧，应当点蜡灯，
我要火气来一趟。
火气来了，
一看他鼻子都要掰了，没有办法把火往下压呀。大爷你有什么吩咐？我们这个屋子里边要换蜡灯啊，记住要八盏大蜡，名儿叫照满乾坤。
雨墨一听，什么
要八盏大蜡，名字叫照满乾坤？
嘿，他倒会起词儿啊。
火气一听，妥了，刚才这小孩太鬼了，我什么钱都赚不着，这回来个败家的，自己何乐而不为呀、啊？高高兴兴出去，点了八盏蜡，搁这屋了。往哪儿搁呀？桌子上也是，窗户台也是，哪儿摆的都是蜡。这回可真照满乾坤了。金公子看完非常高兴，刚喝了口水，一看是白水。严大姑姑，我们不能喝白水，应当喝茶水呀、啊。严茶三脸一红，心说我倒想喝，那钱在哪儿来呢？金公子一点手，又把火气叫过来了。火气，我们要喝茶水呀、啊。哎，好嘞，你呢？火气拿了把壶，刚要放茶叶，我自己逮着茶叶嘞，不用你的茶叶。
哦，不用我的，好了，
把这空壶放桌上。再看这金公子在怀里边一伸手，摸出个小茶叶盒来。雨墨一看，这茶叶盒不大，但是使的是溜明赞亮，像一面小镜子似的。就见金公子把茶叶盒拧开，在里边倒出点茶叶来，这茶叶砸到壶顶上，当当直响，好像沙石子似的。雨墨纳闷，我这什么茶叶？这不石头吗？就见金公子倒了十几个粒儿，然后对伙计说：“我说伙计，拿到下面开开的水过来泡茶呀。”
是，汽水能不开吗？
伙计刚要走，金公子又把他拽住了。等一等，我说你们汽水怎么样个汽法？
我说少爷，您这事儿可多点，汽水还有什么难的？就是那水咕嘟咕嘟开了，往这茶叶一倒，那不就泡开了吗？
不行，要按你的方法，我这茶叶就泡不开了。
我告诉你，
他捂这个茶叶有个特殊的办法。头一回这水开了之后，你看着冒出那泡儿，像鱼眼睛，叫鱼眼开。然后把它拿下来，等老了滚，然后再烧。水再开了之后，像莲子一样，叫莲子开。再把它拿下来，然后再做，第三次开了么？像莲花一样，叫莲花开。然后再沏我这茶叶么？就沏开了。
可真麻烦！
伙计一听脑袋都疼。我说你这什么茶叶，费这么些手续？开了拿下来，拿下来再坐上，坐上再拿下来。折腾三回，要什么鱼眼开、莲子开、莲花开，长这么大头回听说过，咱试试。哎，这伙计如法炮制，等把这壶水沏完了，往这一端，这屋里是打鼻儿的那么香。雨墨提鼻子一闻，哈哈哈，阿、哎、天，
牛 心说怎么这么想，
我们伺候金公子多年，那好茶叶也没少见过，也没这么想。他有点纳闷，就见水沏完了，金公子先给严公子满了一碗，自己又倒上一碗，然后扭回头来问雨墨：“小兔子，你喝不喝呀？”雨墨一听：“什么？小兔子？这家怎么骂我呀？”“我您说什么呢？”“我说小兔子，小童子，您把您那舌头捋直了。要这么说，我听着叫小兔子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喝不喝水呀？”“我不喝。”“我喝茶水闹肚子，这就挺好。”“好了，严大姑姑，我们应该吃饭了啊。”严茶三点点头：“我也没吃，伙计赶紧给我们准备酒菜呀。”伙计这个乐，心说：“你看这位这折腾劲儿，这顿败家不定得多少银子呢，这回我可挣够了本了。”“我说公子，你想吃点什么？你们这咖喱都有什么呢？”“我们这儿呵，这可不是跟您吹，样样俱全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草壳蹦的，水里浮的，煎炒烹炸，南甜北咸，东辣西酸，应有尽有，包办酒席，随时的炒菜，各种小吃，您点什么我们这儿有什么。”“哦，很好，我们要上等酒席一桌呀。”“哦，上等酒席一桌。好了，您呢，您还要什么？”“哦，还要爱吃鱼呀。”“哦，爱吃鱼。那好，您吃什么鱼？”“我爱吃金色的鲤鱼呀。”“哦，爱吃金色鲤鱼。妥了，我们这儿还有活鱼，你拿来我看一看。”“哎，好嘞。”时间不大，伙计端几个木盆来，把这盆往屋里一放，里边有半盆水，再看里头放着几条金色鲤鱼。可这鲤鱼这个肥呀，噼啦扑啦噼啦扑啦噼啦扑啦，在水里头直折腾。“我说公子，您看这鱼怎么样？新鲜不？”“新打上来的。”“好了，估计要这两条了。”金公子指了两条，伙计刚要走，金公子又把他拽住了，把这两条鱼拿出来，啪啪都给摔死了，在兜摸出个小刀来，在鱼身上蹭蹭还留了点记号。伙计纳闷：“我说您这干嘛费这事？”伙计：“我赏过当吃过亏呀，这阵看不是活的，然后你就给还了，还成了私鱼了。我留下几号了，你先还也还不了了。”哎，伙计看他更尖呐，留记号了。好嘞，咱们书说简短，时间不大，上等酒席一桌摆下，上等酒席光菜就一百出头，这张桌子摆不下，又搬进一张长条案来，把酒菜摆好了，最后把金色的鲤鱼也端上来。雨墨在旁边一看，就这一桌饭菜得多少钱？心说：“好小子，别看你折腾，到时候你没花钱，我们才不花呢。”雨墨气得咕咕的。这阵二位公子坐下之后，金公子就说话：“严大姑姑，造饿了吧？亲哪亲哪，我敬你一杯。”给严公子满了杯酒。严公子说：“我呀，对酒是外行，多少喝一点还可以。”“请，请。”两个人喝上了。金公子看看雨墨：“乌鸦小厨子，你也来吃吧。”雨墨一听：“我才不吃呢，到时候省着他耍赖，算账的时候他一拨了脑袋啊，你们俩人我一个人，那你们不给钱谁给钱？那不就倒了霉了吗？我不吃。”雨墨说：“刚才我吃的饱饱的，大眼的窝头，我这边还撑得慌，你们吃吧，我在旁边看着。”金公子也不勉强，
与严查散推杯换盏，
吃开。
这金公子对别的菜都馋，唯独爱吃鱼。拿这筷子一划了就一面，翻过个来再一划了又一面，他吃一条给严公子留一条。严查散别看穷，这人很有分寸，稳稳当当的也吃了几口。金公子把筷子放下，乌鸦严大姑姑，你这是到哪里去呀？
哦，
我赶奔京城，先到个亲戚家落脚，来年准备进京科考。
哦，巧了，乌爷要科考，
是吗？要那么的，咱还能见着。
是啊，是啊，哈哈哈哈。
严大姑姑，你我可都是年事的人呐，我们在酒席宴前这样干吃没有意思，我们吟诗作赋如何呀？
严公子一听，他要吟诗作赋，自然是欢喜。
念书的人，他就爱惜这个。严公子鼓掌称善。那么金兄，你说吧，我给你喝，你看怎么样？
嗯，好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
金公子往棚上看看，脑筋转了下个。严大姑姑，你听哪，
郊外开黄花，金钉顶底。
郊外开黄花，金钉顶底。严查散给的对，
锦州的塔高，玉钻钻天。
好，太好了，珠联璧合，苗哉苗哉。严大姑姑，该你出题了。
严查散点点头，
料家思索，冰凉酒，一点两点三点水。
严查散这指着酒说，
冰凉的酒，一点两点三点水，那冰字有一点，凉字两点，酒字三点。
金公子一听非常高兴，
严大姑姑，这丁香花，额头千头万字头。
严查散一听，对，
丁香花那丁字像一百那百的百头，香字是一千一万的千头，花字是一万两万的万字头，
太好了。两个人一高兴，一饮而尽。
要该这金公子的，
严大姑姑，你再听这一句，
红娘子上冲楼，连翘大步。
雨墨听明白，红娘子上重楼，连翘百步。
严公子马上给合上了，额头翁下长山，何首前明。
严大姑姑，我这是四味药材呀。
我也是四味药材，
哈哈哈哈哈哈。
请请。哎，咱简单结束，就这两个人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这学问可太大，
越对越高兴，越对越多。最后金公子提议，咱那不光对诗，咱还要写几个字儿。然后把酒菜往旁边一挪，严查散让雨墨把笔墨砚瓦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两个人要写写。再看金公子把笔提起来，把墨研好了。
严查散一看，哪能让他研墨呢？
雨墨过来研墨。
哎哎，是。
雨墨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哪那么多词儿呢，走了一天的道了，怪累的，不早点睡觉。
得不两句就得了吧，还要写，就没有好气儿，沾着水就沿着墨，一边沿一边生气，摔摔打打的，没注意崩，把那墨汁崩到脸上。雨墨一看，这个倒霉，用袖子一蹭，金公子马上来词儿，提笔写上说：“墨同颜墨，墨见墨同一抹墨。”雨墨一看，嗨嗨，在我身上还出题了。严公子赞不绝口，料家思索，把笔接过来，写的是：“梅香甜梅，梅爆梅香两枚梅。”你那块是个墨童，我这是个丫鬟；那块研墨，我这添眉；你那一抹墨，我这两枚眉。金公子一看，暗中称赞高，这严茶散的学问可太大。写完了，拿下去了。这阵酒喝得不得灵儿，饭也吃饱了，命令伙计把残席撤下。金公子一看该睡觉了，没别的事儿了，乌鸦伙计给我们准备白日，我们要安眠了。安好嘞，伙计你可记住，我们要的是双铺双盖，另外还要朱夫人呢。要双铺双盖，另外还要朱夫人。雨墨一听，把脑袋一补了，什么还要朱夫人？上哪找那姓朱的夫人去？别看这位穷，花花肠子还有呢。其实雨墨小孩不懂什么叫朱夫人，到了南边天气热，下晚睡觉把这被往身上一盖，裹得难受，还使人发燥。所以聪明的人用那藤子珠子编成珠筒，各种类型的，这玩意通风还凉快，往被窝里一放，人们可以搂着他睡觉。所以有人给这起个名叫珠夫人，他就好像那夫人似的，不过是竹子。雨墨哪懂这个，等人家伙计拿来，哦，他才恍然大悟。双铺双盖，每人都是双料的，三个朱夫人往这一放，严公子累了，拖吧拖吧先躺下。金公子这才坐下，款衣解带，把他破帽子摘了，把衣服也脱了。雨墨一看到了关键时刻，什么原因？雨墨一想该睡觉了，这小子吃饱了喝足了，把行李抱跑了，那怎么办？把我们包头跑了，哪儿找他去？我呀还不能睡觉，我得打钉。雨墨心想，我呀得狠狠的整治你一下。